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席刚才读了整章的圣经，不过我要预告下个礼拜主席更辛苦，因为第三章不太容易读。我也盼望说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去的时候可以把第三章读一下，也很特别，作为一个客座的讲员，很少能够连续讲两次道在同一间的教会，那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休息可以这个礼拜在你们中间，下礼拜我还回来。所以我在思想说讲两篇怎样的信息，我就想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信息是意向与使命，也谢谢诗班敬拜小组刚才他们所选的那些诗歌，其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教会必须有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使命。但是意向与使命在我们的教会谈了比较多了以后，自然而然的就我们觉得很知道，却不一定完全对意向和使命这两个字的意思有完整的了解。那什么是意向？那意向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的词汇，我们谈多了就把它所谓专业名词化了。那其实如果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字跟启示跟引导它的意思是相似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其他出现的相似的字是启示和默示。如果说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先知通常从神那里得到一些的启示和默示，他们被呼召，他们就起来成为神的代言人，他们就承接一个的使命。尼希米记第二章也让我们看见同样的事，尼希米他从天上得到一个意象，这个意象非常的清楚，刚才主席读了非常的清楚，二章的第五节提到说他要重建圣城。因着这个使命从天上而来，他有肩负一个的使命，这个使命其实也是个重大的一个的责任，也是一个的命令。就像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的使命，我们要承载一个的责任，是我们要成为一群走出去的传福音的基督徒一样。使命这个字代表说这个责任非常的重大。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其实分成两个自然的段落，第一节到第十节其实是谈到尼希米为筹建为重建圣城的意向的一个的等候。这里面首先提到一件事情，说尼希米他的等候，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本性是不太愿意等候的。尼希米同样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一起来，如果说你手上有圣经的时候打开，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尼希米有个祷告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的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的面前蒙恩。尼希米提到说，我让我现今就能亨通，其实他心里的想法说立即行动，但是神却让他等候了四个月。你说你怎么知道等了四个月？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头出现了一个王和一个的年号，跟我们中国的王朝其实也类似。这里头出现了一个王的名字，说亚达西西王20年基斯流月。那这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什么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九月。到了二章的一节，同样这个王的年号出现了，是亚达西西王20年尼散月。那这个月是我们今天是怎样一个月呢？今天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月份。你看见九月到一月，他等候了整整四个月。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属灵的事不要只顾做事，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有一位的神学生来问我， 他说他快要毕业了，我说毕业，我恭喜你。他说他面对一个挑战，因为他面对两个不同的工厂。他说一个工厂人数比较少，可能就相当于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一个团契，可能只有十几个人二十个人的这样一个教会。另外的一间的教会人数比较多，而且有发展的空间。他说他来选择去哪一间教会的时候，他遇到很大的挑战。他问我说，哎，作为你服事的经验，我把这个两间教会的情景告诉你，而且其实我对这两间教会都知道，都在我们卡城。他说你有什么意见给他？我说我们要学习等候，因为服事主我们需要承受从天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的召命，服事主我们需要神的带领，唯有的一件事情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那最终的结果，他去了一间比较小的一间的教会，他说他非常清楚有神的带领。那这是一个神学生一个传道人必须要学的一件事情。我们做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不是用世上的角度来评判，哎，这个教会似乎合适我，那个教会似乎不合适我，来做一个的判断。必须要学习等候，学习等候神在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的召命。其实等候神会考验到人他侍奉神的负担与呼召是否坚定。那我想我们中间有不少服侍主的人，我们也曾经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等候，因为服侍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感谢主，我来到这个城市整整九年，感恩的是说九年我还可以在我服侍的岗位上面没有变动，不是说服侍轻省，服侍没有一天是轻省的，但是确实因着神给我有一个的呼召，我也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的使命，要来到这个的城市，在教会里面来牧养弟兄姐妹，以至于虽然说会经历很多的事，但是因着在等候中得到神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的指引，以至于今天我还在这个城市，盼望神可以让我在这个城市更久。其实从我的身体条件来说，包括我妻子今天也是很特别，她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从前我来到你们中间来讲道的时候，她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教会，那因为我放假的缘故，她可以不回自己的教会，可以一起来到我们中间。她的身体来的第一天到今天为止，其实都在一个软弱中间，我们并不适合这个城市，不说这个城市不好，这是我们个人，但是神却给我们有恩典，我们可以在这个城市停留这么久的时间，这是恩典。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也谈到尼西米其实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一个属灵的领袖，其实不单他要学习等候祷告，同样的他也需要有一些属灵的智慧。二章的一节，等候中其实神给了尼西米机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他自己还没想到的，就他面对仇龙去见王，于是圣经提到说他心里头就甚惧怕。很多的时候一般的解经会提到说，因为他见那个王他面带仇龙，那这样的情景服侍王的时候可能他会面对一个的危险，我们中国人说伴君如伴虎，因着他自己的这个疏忽，本来他应该带着喜悦的表情，至少说他表面应该这样去见那个的君王，但是这个时候他却正好是说他带着那个仇龙去见那个王，他可能会惧怕这件事。但是如果说你对圣经比较熟的时候，前面一卷书以斯拉记里面提到，同样是这个王他曾经下令停建耶路撒冷这个圣城，他知道神给了他这样一个的机会，但他担心一件事情，因着他自己的那个仇龙影响到这个王的心情， 以至于影响到未来重建圣城的这样的一个的使命。但是尼希米的智慧让我们看见，哎，他处变不惊，他凭着智慧如实的来回答。我们一起来看二章的三节，二章的三节，第二节，我们先看第二节。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对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第二节。第三节，他的回答非常有智慧。他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立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在这里头，他提到耶路撒冷那个城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是那城。第五节也同样的提到那城，他其实一方面把他真实的心里的想法告诉王，是他因为心中愁烦，因着他自己故乡的那个圣城被火焚烧，但是他也知道这个王曾经下令要停建这个的圣城，他就刻意的没有提耶路撒冷这个的城的名字。这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的属灵的领袖，他的智慧是说他两次不提耶路撒冷这个的城，用那城来代替。他让我们从中学习到一件事情，说他是天道也是人道，他懂得尊重掌权者，尊重人。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无论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面，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中间，甚至在我们家庭里头，都要学习的一件事。我记得还在我多伦多教会服事的时候，我有位的同工是位的长老，他有一次发脾气，向牧师发脾气说，哎，你是拿薪水的，我是不拿薪水的。那意思说，拿薪水的你必须要懂得尊重我们这些不拿薪水的人。但是我听了以后，其实我心里的一个感触是说，无论是说拿薪水的，或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义务的服侍的，我们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位分是一样的，我们都要彼此的尊重。在家庭里头更是，我记得在我们的教会有一次，我们星期四有一个长老的长者的一个的团契，我们请来了一些我们教会附近的，甚至有一些不是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些的长者，在礼拜四的那一天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长青团的这样的一个的聚会，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一起的来用饭，最后离开了，但是却有一位的长者他留在那边。那我就好奇的问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需要教会的帮助？他说是。他说教会可以帮我订一张飞机票吗？哎，我听到这个字我知道一定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是不是家里头起了一些的纷争，或者说跟你的子女中间有一些的误会。当他我提到这些字的时候，他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这位老人家70多岁，是一个西北的汉子，西安人。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流血不流泪，因为这老人家在我一个，虽然说他知道我是教会的牧师，但是我跟他不认识，那是第一次认识，忽然间在我的面前流泪的时候，你像他心中的那个委屈有多大。但问下来的时候，其实事情很简单，只是说他心中的一些的事，他的女儿没有尊重他，以至于他心中有很大的委屈，也不晓得找谁去说，甚至他要做一个决定说他自己回国算了。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情景以后，我们说如果实在是你家里遇到很大的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你，不但我们教会可以帮助你，我们这个加拿大的政府，我们有一些的渠道可以帮助你，但是是不是家里的情况真的到这个的程度。然后后来听上来最后的结论是说，其实他在家里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年轻的家庭的做父母的 我们是一个的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因着国内背景的缘故，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三代同堂。其实即便生活在中国大陆，其实不一定住在一起，但是因为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的情景，我们是我们的孝心，我们请我们国内的父母来到这边，我们希望是孝敬他们。但是三代在一起的时候却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太多的注意在我们的下一代的身上，却忽略了我们做父母的他们的一些的需要，特别是对他们精神上的这些的尊重，以至于造成了很多家庭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尼西米，他懂得尊重那一位的王，来让我们要学习，无论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无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懂得尊重人，免得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惑，就在我们的家庭里头。这段圣经非常的特别，第四节，王问我你要求什么，这里头出现了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于是我就默祷天上的神。王问我你要求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间。尼西米他为这件事情祷告了整整四个月，但在这一刻，这个时候到了。但是他在王问他以后回答之前，他做了一件的事，他有个祷告，于是我就慕到天上的神。他告诉我们，他求王之前先求神，他尊重这个王，但他尊重这个王更加的尊重这个的神。有位传道人说，这个的尼西米他是人道，他更是天道，他懂得在这关键的时候他能够祷告天上的神。我不晓得当你读到这段的时候，你比较喜欢第一章的长祷告，还是喜欢本章的默祷。我们说第一章的长祷告对我们太难了，四个月之久，这里的默祷短短的几个字，我们要学习。但是我要说的，如果说没有第一章到第二章之间四个月的祷告，就不会有这一段默祷。我想不单是尼西米是一个代祷者，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的人物，一个的父亲约伯，他也是一个代祷者。约伯记的第五章的约伯记的第一章告诉我们，约伯他常常这样写，他是个代祷者，他清晨起来为自己的儿女们先祭赎罪。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父亲，我们的责任都是一个的祭司。约伯为每一个的儿女们代祷，恐怕他们犯罪得罪神。我们的孩子他现在多伦多那边的工作，然后昨天跟他有一些的交流，通常是我们找他，他很少找我们，而且即便他找我们的时候，他用的字非常的简单，他就一个字 news。 如果说没有 news， 那就完了，就结束了。然后我觉得不能够这样简单的跟儿女来交流，所以我们时常还会打一个的电话跟他谈几句。我们时常会对他有些的抱怨，说为什么就这么简单的跟我们交流，他说如果有事你可以来找我。所以昨天我就找他，那找完了，其实儿女所想的一些事情跟我们父母所期望的一些事情总有一些的差距，甚至儿女所做的一些事情会得罪神，那怎么办？如果说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教训他，去责备他，大了以后你去教训他，去责备他，他不一定听，甚至可能会什么他跟你争辩，造成一些不愉快的结果。所以今天早上起来我做的一件事，一方面为了今天要来到新生命来这边正道， 来献上我的祷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我的孩子来祷告。我的祷告其实很简单，就是求神让他在这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头，让他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捆绑。如果说他得罪神，我请求一件事情，就是让神亲自去管教他，去引领他。我想我们身边如果有儿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为他来祷告。当我们的儿女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可以成为一个像约伯这样的一个的代祷者。如果说我们看整个的圣经的时候，就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很多这样属灵的代祷者。尼西米不但是一个祷告者，他而且是一个计划者。他为着重建圣城这样一个的意向，他做了一个周密的一个的筹划。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第五节到第十节，首先谈到说尼西米在神的面前蒙恩。其实非常奇妙，这个王曾经下令要停建圣城，但是在这里头，这个的王成为重建圣城的一个帮助者。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尼西米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他也知道神所定的事情必定会按照神的心意来推行，所以他在祷告的四个月中间，他其实不单单的祷告，他做了重建圣城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的筹划。当王问他的时候，他有问必答，他其实有备而来而求。这段圣经二章的六节让我们看见说他定了日期，二章的七节计划了路途，甚至连招数都想到了。二章的八节他预备了材料，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都想到了。这也是另外的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等候祷告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把我们的需要交给神。但是尼西米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方面他等候神，在等候的过程中间他知道这是神的事工，他做一个周密的计划，以至于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可以面对王的这样的一个的问话的时候，他可以把他自己的期望完全的来告诉我。特别的在这段圣经里面，二章的八节十八节提到说神施恩的手的帮助，这里提到说这个手是象征说神的能力。我记得在我自己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做一件事，让我们画一条所谓我们个人的生命线。他说在你个人的生命线里头，即便你过去没有信主，但是今天你信主了，这个神在你不信主的时候其实对你已经有带领。他透过这个作业让我们看见是说，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些重大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上大学，比如说我们这个后面不见了，比如说我们的婚姻，比如说我们的信主，对于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来说，我们读神学爬上服侍的岗位，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人这些关键的时候总有神施恩的手在中间在工作。我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当你仔细回忆你信主的过程的时候，总有一些关键的点是神的手在中间来作为。那这也是这段的圣经尼西米他的一个的经历，他的一些的言语的过程，对我们众人的一个的提醒和学习。从二章的十节开始，这里头出现了尼西米的敌人。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出现了两个的敌人， 第一个敌人是参巴拉，是当时撒玛利亚省的省长，他与大祭司以斯玛利有姻亲的关系。第二个是杜比亚，是管理亚门人的官员。他们非常的恼怒，因为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他们就心里非常的恼怒。这件事情是神所定的，我们说既然是神所定的，神可以用他的手段把这些的仇敌一个一个的消除，但是却没有。就像我们在服事中间，我们可能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侍奉主常有人会反对？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家人，有的时候是我们服事的对象。我记得我认识一位的牧师，他说在他服事的过程中间，大字报出现在教会。感谢主，在服事中我会面对不同的批评，我也承认一件事情，传道人也是人，我们时常会犯一些的错误，批评是正常的。但是反过来，如果说用大字报这样的形式攻击的时候，其实就不合乎圣经。但是即便那样的时候，这位的牧师他今天还在那个岗位上面，那宋恩今天在中，田宋恩在中间，其实这维尼派克的一位的牧师，我想他也认识我，他也知道我说的是谁，他今天还在服侍的岗位上。有一次我遇到他的时候，他给我的一个的勉励是说，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在服侍的岗位上面久一点，这是我们做传道人的要学习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的挑战和反对。对于我们这些服侍的人来说，当有人反对你服侍的时候，你能做什么？怎样才能使教会不致受一些的损伤？这是我们这些服侍的人要做的事。看今天的教会，其实无论是传道人也好，无论是同工也好，离开服事的岗位的情景比从前更甚。我们这个城市不大，但是你会看见我们这个城市传道人的变化其实非常的大。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我是服事的最久的一位的牧师，所以我是第一个在我们教会享受安息年这样的一个假期的传道人。那让我看见一件事情，说即便像晨曦堂这样比较有规模的教会，传道人的离开其实太快，他们服侍的时间其实是太短。当我们面对一些反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神的那个护照那边，靠着神给我们的召命，我们知道这个使命是从神那里来的，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服事的岗位上面坚持久一点？不但是对传道人，对每一个有服事岗位的弟兄姐妹，其实同样我有这样一个希望给大家。我们看到第二段的圣经，第二段的圣经从十一节到第二十节是谈到重建圣城的这样一个的使命。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谈到重建的行动与计划。十一节提到说，尼希米他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天。我们知道尼希米他等候了四个月，有人估算从波斯要回到耶路撒冷大概他需要四个月的时间。经过了四个月的等候，四个月的行程，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他休息了三天。我们可能会有个问题说，不要休息了，赶快做，所有的筹划都有了。但是圣经上记载了尼希米休息了三天，我们可能很有兴趣这三天他做了什么。同样的，我因为休息安息年的假期，所以可以连续了两次来到你们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甚至有些的同工在问说，安息年牧师做什么？你们想想看，安息年牧师该做什么？他要说休息。其实我一开始自己也不是非常的明白安息年我能够做什么。非常感恩，在五月的时候，有一位的牧师住在我家里住了一个礼拜，他刚刚在去年休息了安息年的假期。我就问他，我说安息年该做什么？ 因为弟兄姐妹说，哎，安牧师休息安息年，你虽然不要暂时在教会讲道了，我们也欢迎你主日崇拜回到教会里头。那位的牧师给我的提醒是说，安息年你就暂时的离开你服侍的教会，完全的跟你原来的事工有一个的停顿，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在主里头有安息。他说休息陪伴家人，其实服侍主的时候亏缺最多的就是对自己的家人。有时候时常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可能忽略了自己家人的一些需要。他说做一件事情休息，第二件事情陪伴家人，第三件事情你可以去不同的教会，可以参加不同的敬拜，其实从中有一个的学习。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来到这里九年，习惯了每一个礼拜，因为我们教会有礼拜六和礼拜天的崇拜，逢礼拜六礼拜天都会自然的回到教会。等到休息的时候，忽然间不回自己教会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可以去思想一下，可以去到一些不同的教会，然后在那些的不同的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一些的学习。这其实是一个传道人所需要的。其实休息也不是说完全的休息，不是说什么事都不管了。昨天忽然间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那如果说外地的电话，通常我不接 ，email 我只是看重要的看一下，我通常都不回。但是我看见一个电话是教会的一位会友打进来的，我想我休假的时候这个电话打进来，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其实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接，但我接了那个电话，我知道他家里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那我说我知道了，他说非常不好意思，我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一个传道人的责任。既然说你信任我的时候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说我非常乐意的为你们家庭来祷告，我也同样的建议他找到其他的一些的资源，得到一些直接的一些的帮助。尼西米其实也是一样，休息了三天，他其实没有完全的休息，他是夜勤城墙。圣经告诉我们，他从谷门在城西，野狗井是在城南，全门在城东，尼西米从西经南向东绕着城墙走。他要实现他的这样的一个的使命，他带了重大的一个责任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行动前有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秘密的，因为他知道有敌人的反对。不但有敌人的反对，如果说你读过尼西米记的时候，更大的问题其实在内部，以色列人的官长不一定认同，有很多的民众后来就发很大的怨言。所以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首先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有一个祷告的时间，虽然这里没有提，然后也有一个到实地去这样一个观察的这样的一个的时间。当这一切完成以后，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领袖来说他要做的，他传递意向的一个的策略，这里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做什么？要重建城墙。为什么要重建城墙？免得我们受凌辱。那这个非常清楚，把这个的传递意向的策略透过一二三这样的形式透析出来的时候，然后对百姓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来建，他非常清楚的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把这个的意向的策略它的重点清楚的向百姓来展现出来。这里非常特别的第十八节，二章的第十八节，他提到一个的见证。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我就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提到他过去四个月的祷告，他提到在那一刻神的施恩的手来帮助他。见证其实能够起到鼓励士气的作用，成为侍奉主的一个的动力。 我神学那个的老师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你要出去传福音，最少要准备三篇的见证，不一定要准备三篇的证道，只要三篇的见证。其实福音的道理很简单，很多慕道的朋友只要他来到北美的时候，他有各样的渠道来听到那些福音的信息，但是我们个人的见证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三篇的见证，遇到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人，我们可以跟他讲福音的道理，然后我们讲我们自己信主的一个的见证，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些的改变，这些是真切的，能够真正的帮助到那些福音的朋友。尼西米在这里头做的同样一件事情，他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的见证。当他讲完这个见证的时候，百姓就有个反应，说我们起来建造。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提醒，基督徒需要学习跟随领袖，但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是各自为政，自我为中心，不顺服圣灵的带领。有位传道人说了这样一句话，神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上面是让我们学习顺服。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位的牧师从东边来到这个城市，因为他是国内背景的，然后我就约他，我说我们喝个咖啡，我们见个面，他说好。然后我们在一起，我记得在某一间的 T Holden 的咖啡店里头，我们坐下来谈的一件事，他问我第一个问题说，哎，怎样跟你的主人牧师相处。过去的九年我经历了三个主人牧师，每一个主人牧师都有他不同的恩赐，坦白的说都有他不同的短板，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有我们的问题，跟他们的相处各有各的恩典，各有各的难处。九年来当三个主人牧师不同的领导方式的时候，其实让我从中有非常多的一个的学习。我告诉他，其实无论那个主人牧师是谁，我们都可以学习与他相处的，因为是神把他放在你的前面，即便他可能批评你，即便他可能不太尊重你的一些的意见，即便他可能会与你产生冲突，但是既然是神所定的，那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度过那些的困难。就好像大卫面对扫罗王的时候，我相信成为很多人的一个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从中其实也是有一个的学习。最后的一段的圣经也是我的一个的结尾，这里头又出现了敌人。前面我们说有那个撒玛利亚的参巴拉，然后有亚门的多比亚，然后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敌人，说基善，他是统治阿拉伯的王，其实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西边还有亚什托人。四章的七节给我们看见，其实你看整个的耶路撒冷这个的圣城，它四面都有仇敌，有点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们会面对我们里面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个人会有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有家庭的问题。我们卡城的居民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头经历了经济的这样一个的好处，因为石油好我们都好，但是今天我们卡城的人，我们会面对其他加拿大各省的人一样的问题，说经济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我们好像也会四面受仇敌的这样一个攻击。但是尼西米在这里头，他明明知道敌人的势力很强大，但是他在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让我们看见最后的结果。到第六章的时候，神施恩的手的帮助，52天就修复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一次开会遇到一个的牧师，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有几个的神学生 快要毕业了，去找他，希望得到一些的指引。然后牧师就很风趣地问他说，你要听冠冕堂皇的话，还是听我心里真实的想法？那个沈医生说，当然要听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我不想一到工厂上面没多久就阵亡了。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牧师这一个的岗位不是人能做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如果服侍的久一点的，在我们这个教会，其实传道人的离开其实也是蛮频密的。从人的角度来看，牧师的工作真的不是人能做的。你一天24小时你的电话都要开着的，无论你做的再多，其实总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总有一些的批评，让你甚至觉得说是不是要离开，一定的。但是其实那位牧师的回应，他是一个双关语。牧师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人做不了的，但是是靠着神。就像尼西米在这里的一个宣告，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如果说一位的传道人他能够懂得倚靠神，即便他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也可以靠着神去胜过那些的困难，胜过那些的挑战。在今年年初和去年年底的期间，我去多伦多参加了第一次在多伦多举行的一个中国的福音大会。这是第二天的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聚会，是一个宣教之夜。他谈到一个时代的召命，就像我们敬拜小组所提到的那两首诗歌一样，我们要成为一群走出去的基督徒。我们要当神呼召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像以赛亚先知一样说我愿意。在那一次的福音大会中间，那天的晚上的聚会，藤敬辉牧师的师母他发出一个的呼召，他的呼召非常的特别，他的呼召说，你们是不是愿意为基督而死？你会看见台前有差不多200多个人到前面去，他们呼召不是要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们呼召不是说他们愿意信主，他们呼召说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就像基督一样，就像那些的宣教士一样，愿意献上自己的性命。我觉得整个的福音大会那一天是一个的高潮。到第二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女孩，她有一个的回应，有一个的见证，给我自己来说非常的鼓励。她也在那一刻上去，她说她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为主而死。她很特别，她是从北京到了渥太华，在那边读她的 PhD。 她去过教会，她也觉得教会非常的好，她也愿意接受福音的道理，但是去离开。然后正好放那个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学校放假，他不晓得去哪里。然后他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朋友，他说怎么办？那些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带你去，从渥太华去多伦多参加那个福音大会。他就这样，不是自己愿意的，有一点被人带着去到了那个福音大会。但是在第一天的聚会里面，他真正的信主。这是第二天，第二天他却愿意说愿意为基督而死。但是晚上他睡不着了，他说才好像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然后说怎么会忽然间冲动要为基督去死，他这个死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在那个时候他睡不着，主亲自的问他第一个问题，主说你说你愿意为我而死，主就问他，你愿意放弃你的博士学位吗？他想了一想，他也听到那些宣教士的那些的见证，他说虽然说有一些的舍不得，但是看见那些的宣教士他们抛下自己的家人去到中国的内地，最终死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他们可以，我可以，他没问题，他愿意。然后 主就问他第二个问题，你愿意离开你的父母吗？他想了想，哎，我从中国北京来到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哎，已经离开父母了，大概这个问题不大。虽然说跟自己的父母还有千丝万缕的这些的联系，应该问题不大。他说可以。然后主问他第三个问题，你愿意离开你的男朋友吗？我想我们中间不少的都读了不少的书，如果说要读到博士，一定到了某一个的年龄。另外到了某一个的年龄，你拥有某一个的学历，找到一个合适的男友的机会其实非常少的。他说这个问题倒过不去。他说好不容易读到博士，好不容易说我可以放下博士学位，好不容易说我可以离开我的父母，但是你让我离开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男朋友，有点太残忍了嘛。到那个晚上他没有睡着觉，但是30号那一天他在我们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愿意。你让我们你可以透过这个见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这个的姐妹她接受了从天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的意象，她也愿意回应这个呼召去服侍主的时候，她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尼西米记尼西米的身上有学习，我们从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刚刚新主了两天的基督徒，他所做的见证，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的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所渴慕的是这位的主能够看顾保守我们更多，但是其实主呼召我们这些人成为基督徒，拣选我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他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愿意成为一群走出去的基督徒，甚至有一个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效法主，效法保罗，效法彼得，效法那些的宣教士，能够为主而死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个的答案，说我们告诉主我们愿意。求主帮助这些的教会，让这些的教会是一件有意向的教会，有使命的教会，愿意传福音的教会，愿意摆上我们个人代价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